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9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信仰到底是什么，迷信的含义又是什么？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听听全身流水结痂的出生婴儿需要奇迹。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前中央610主任傅政华、国宝总头目孙立军被判死缓。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从几则新闻看中共的造假宣传手段。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假新闻是如何出笼的。法轮功是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传出的一种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因为教人修心向善和神奇的祛病健身功效而迅速传遍中国，并传播到海外，到现在修炼人数超过1亿人。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各地医学专家对3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做了5次医学调查，证明了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高于 98%。 1999年迫害开始之前，中国大陆的媒体对法轮功多次做出正面的客观报道，就连中共中央政治局7个常委的家属中都有人在练法轮功。然而这么好的功法，1999年7月中共党魁江泽民却下令镇压，全面迫害法轮功被作为中共的政治任务下达到全国各地。一夜间，大陆媒体上开始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所谓法轮功新闻，其中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和死亡的案例就是铺天盖地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但这些所谓案例后来陆续一一的被揭露出是造假与嫁祸，有的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是以报销医药费来利诱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是把精神病患者的行为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还有的是把一般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例如当年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诬陷法轮功的节目中，有一个所谓罗锅事件，内容讲一名叫张海清的男子在盘锦市开了一家刻字社，家境清贫，因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他的妻子后来回忆说，当时在北京医院排队挂号人很多，他们排很远的队，这时来了一个记者，说是中央电视台的。有关人员和当时排队的人说，谁想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因为当时他们看病着急，张海清就胡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并且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是先挂了号，但药费没有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竟骗人， 药费都是自己花的。而张海清根本没有练过法轮功，认识他的人都知道。案例中还有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的，比如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盘锦市一名魏姓女子平日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一回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了。公安部门以保她不判死罪为条件，并叫她说，你就说你练法轮功，往法轮功上一推没死罪。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认识他的邻里都知道他不是练法轮功的，但迫于当时镇压的肃杀气氛，邻里之间只能背地里议论。还有的案例是从精神病事故中罗搜栽赃法轮功的，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后来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因良心不安写信给明慧网，信中说，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来采访我儿媳妇，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她照着念。当时儿媳妇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她200元钱。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但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其实，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忍为准则，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法轮功学员是以更高的道德标准为做人准则，根本不可能去杀人或自杀的。中共从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现在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法轮功受到许多当地政府的褒奖及民众的喜爱，都没有出现过所谓自杀或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假新闻是如何出笼的。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江西李芳兰被非法判刑3年入狱，黑龙江江红路被迫害的家破人亡，中共人员还在骚扰，发送真相短信，浙江赵培洲已被非法关押5个多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法轮功学员李芳兰女士因父亲去世回老家奔丧，在西宁火车站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20000元。2022年正月初九，李芳兰被劫持到江西省女子监狱。现年65岁的李芳兰修炼法轮功以前总是头晕头痛，头痛起来像裂开似的，四肢无力，吃了很多药也无济于事。1997年，李芳兰有缘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身体很快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 以前的病痛消失了，人也精神起来了。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李芳兰因为坚持修炼，曾多次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在精神病院被强行注射不明药物。李芳兰曾被非法劳教两次，累计冤狱4年半，在南昌市劳教所、江西省女子劳教所遭受关禁闭、罚站、毒打等非人折磨。2021年3月，李芳兰在西宁火车站进站过安检时被搜查包，因为包里有法轮功的书籍和手机，李芳兰被西宁火车站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5天后，李芳兰被转到江西南昌进贤县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2022年过年前，李芳兰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秘密开庭，后来家属接到判决书，李芳兰被枉判3年。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0月，黑龙江省密山市太平乡派出所警察要找法轮功学员袁淑芝照相，他们找不到袁淑芝，就往袁淑芝的亲朋家打电话，亲朋说袁淑芝在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他们又说找袁淑芝的丈夫江红路照相，亲朋说江红路现在瘫痪了，住在老年公寓。江红路今年65岁，原是密山市公路管理局倒班职工，与妻子袁淑芝、儿子以前都修炼法轮功，深信受益。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江红路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继续修炼法轮功，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2002年，江红路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14年，被先后投入鸡西哈达监狱、牡丹江监狱迫害。妻子袁淑芝在不断的骚扰迫害中，于2018年4月4日含冤离世。江红路的儿子今年37岁，因为父母被中共多年迫害，精神受到巨大的打击，神情呆板，不见人，不说话，长期自己一个人在一个小屋待着。2002年大年初一，江红路上街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警察孟庆启用手枪打伤左腿，江红路摔倒在地，被警察猛踢头部，江红路被踢得昏死过去，两个眼珠都被踢出来了。警察把江红路拉到人民医院，让医生把江红路的两个眼珠按回去，他们不给江红路治疗，用棉被把江红路头蒙上，连床垫一起拉到密山看守所。期间，警察在非法提审时用皮管子抽他，往他的鼻子里灌芥末油。同年10月，江红路被密山法院枉判14年，被劫持到牡丹江监狱遭受迫害。到2008年，江红路就被迫害得不会说话了，并在2010年8月家属办理了保外就医，江红路回到家中。2015年10月，江红路又被牡丹江监狱非法收监，于2016年2月迫害期满回到家中。现在江红路说话语言不清，记忆力下降，双腿瘫痪，住进老年公寓，可是当局仍对他骚扰不断。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浙江省舟山市法轮功学员赵培洲女士因发了几条法轮功真相短信被当地警察绑架，至今赵培洲已经被非法关押5个多月。赵培洲原是舟山普陀重点高中的语文教师。赵培洲从小体弱多病，修炼法轮功后各种病不治而愈，本来他在单位报销医药费数额名列第3，修炼法轮功后他无病一身轻，再没有报销过医药费。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赵培洲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于2015年7月被中共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定海市看守所。2016年6月赵培洲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4年，被劫持到浙江女子监狱遭受迫害。赵培洲经历了各种残酷迫害，包括被关洗脑班、精神病院、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遭受洗脑精神摧残、打毒针、长时间苦役、灌食、罚站、恐吓、动恶、殴打、辱骂、打电针等。他被迫害的精神恍惚，思维异常，记忆力减退。 赵培洲因为坚持信仰被剥夺了工作，失去固定住处，漂泊不定，到处打零工为生。如今赵培洲再一次身陷囹圄，已经被非法关押五个多月了。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比利时民众表示希望真善人传遍世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1月5日，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在布鲁塞尔商业大街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功法，并呼吁停止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3年的迫害。许多路人驻足观看真相展板，在了解真相后，人们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这天是秋假的最后一个周末，商业大街人来人往，介绍法轮大法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展板，吸引着人们驻足观看着、谈论着。不少人在反对迫害的签名簿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身着中式立领衣衫的帕特里夏·萨拉查女士表示自己非常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她在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签名簿上签名，并和学员交谈了很长时间。她说，一直听说有迫害发生，真希望迫害早日结束，那些迫害人的人能够被抓捕。她说，我反对中共政府的暴力和暴政，我希望中国有一个为人民、为整个中国和一个尊重所有宗教信仰、不再有迫害的民主政府。我喜欢真善人这个原则，并希望真善人传遍世界。年轻人玛利亚和阿里来自德国。玛利亚表示，我认为法轮功是一种很好的修炼方式，也有助于实现心理健康。我回去一定会在网上学练法轮功。阿里说，在我看来，法轮大法很有意义，对身体自我康复很有好处，能够平衡宇宙和人类之间的一切。对于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他说，停止迫害，帮助人民。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0443亿。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信仰到底是什么？迷信的含义又是什么？
请听时事评论。信仰到底是什么？迷信的含义又是什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3日。什么是信仰？不同层次、不同境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在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看来，信仰这两个字可能很普通，认为这只是人思想中的一种追求，或者是对人与事物或概念的一种向往。可是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或者是修行中的人而言，信仰二字就显得非常的圣洁与神圣。为什么呢？我们先从字面上来说。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的文明，中华文化也叫神传文化，它的内涵博大精深。就信仰两个字，从字面上来解释，信就是发自人内心的那种笃信。那么仰又是什么意思呢？仰就是抬头向上看的意思。那我们往上看，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天，老天爷。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信仰就是对老天爷虔诚的相信。在宗教中指的也许就是对佛、道、主等等的信奉。那么人为什么要信仰老天和神佛呢？首先，
我们需要弄清楚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传统的西方文化认为上帝造万物并用泥土造了人，而古老的东方文化则相信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用泥土造了中国人。类似的，在埃及、非洲、澳洲等等几乎是世界各地的人们也都流传着神仿照自己的样子造了人的文化和传说。值得注意的是，古时候的交通和通讯并不像现在这样方便与发达，因此分布在不同大陆板块上的人很难沟通与相互交流，但世界各民族的人却不约而同地有着神创世造人的共同文化，这不得不令人惊叹与深思。既然我们人是神造的，那我们不应该去虔诚地崇拜崇敬造就我们生命的神吗？而这种虔诚的崇拜崇敬也许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仰吧。那有朋友可能会说，中共篡政70多年来不也在叫中国人要有信仰吗？可是我们告诉大家，中共是把信仰二字的含义篡改歪曲了，完全改变了信仰原本的含义。他不能容忍中国人信仰真正的神，而让人们信仰他的共产主义和红色幽灵。正如共产党宣言开篇所说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地上游荡。共产党自己就说自己是幽灵，幽灵是什么？就是我们东方文化说的鬼魂、魔鬼啊。所以中共逼迫中国人信仰魔鬼，其实也就是把人变成鬼。那么70多年中共一系列屠杀的运动也就不足为奇了。那有朋友可能会问，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是中共邪灵的本性所致，他的生命就是用恶构成的，所以他来到人世间就是来害人的。我们中国朋友都看得到，中共所采用的一切管理手段那就是三个字，假、恶、斗。人要追随他，他把人带到哪去？只能带到魔鬼世界的地狱。中共为了阻止人们有自己的信仰，他就把除了共产思想以外的理念都说是迷信。为什么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会把迷信二字看得如此的可怕？一提到迷信就会从内心产生排斥，甚至是望而生畏呢？我们都知道，中共自创建开始一直在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他要把中国人思想里形成的中华5000年传统文化理念统统地铲除掉，用他的党文化取而代之。这样一来，这个迷信就增加了一层敌对或反革命的色彩，然后再捏造出许多由于受封建迷信毒害的假例子，什么自杀、杀人，或者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等等，不断的、反复的进行宣传灌输，并且是从幼儿园的孩子就开始了这样的灌输，最后发展到只要你谈论传统文化和神佛之类的言语，人们就会说你是封建迷信思想。久而久之，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只能谈中共的党文化，所有其他的统统是迷信。中国人的这种思想观念一旦形成之后，中共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给那些有信仰、有传统文化的人扣上封建迷信的大帽子，然后就可以任意地加以迫害，而那些被迷惑的百姓们却在为中共大唱赞歌，助纣为虐。只要给你扣上迷信二字，那么你就是被打击的对象，你就是精神有问题的，那你有可能对人就有危险，于是你周围所有的人包括亲人对你瞬间另眼相看，避而远之，你也就瞬间成了异类。一个正常人一下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所以有些人面对这样的压力也就在痛苦中放弃了自己的信仰。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敢于肆无忌惮对于那些有信仰、 有传统文化的人进行迫害，敢于焚烧古书、古籍、名人字画、砸寺庙、毁古代建筑等等。五千年来，老祖先们给中华儿女留下了璀璨文明，无价之瑰宝，统统被中共毁灭了。1978年12月13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文革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知识分子所占比例无从得知，但他们无疑是最痛苦、最无助的那一部分，因为他们是明确的必须打倒的革命对象。中共利用迷信二字达到他毁灭中华传统文化的目的。中共一旦毁灭了这一切，那中国人就失去了传统文化的约束，道德就会一落千丈，从而达到了中共毁灭人类的目的。23年来，中共打压法轮功，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其中的一个借口就是说法轮功在宣传迷信，在搞迷信。中共就是想用封建迷信作为欺骗的谎言和打人的棍子，迫使中国人远离、拒绝，甚至是反对法轮功。我们都知道，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宗旨，教人向善、做好人的，与中共宣扬的假恶斗完全是对立的。在疫情肆虐全球之时，在人类大淘汰即将到来之际，不少人发表了退党团队的声明，还有的通过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而转危为安。在人类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为自己、为家人着想呢？认清中共党文化中所谓迷信的真实内涵，别让它阻挡着真善忍的美好注入我们的心田。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青竹的评论文章，信仰到底是什么？迷信的含义又是什么？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常常听人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说法是不是很令人吃惊？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真相告诉您。早在1998年，当时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1999年，江泽民出于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在开始发动迫害的时候，七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泽民本人外，其他六个常委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当时江泽民下令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3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巍然不动。那年的10月，江泽民为了让迫害升级，在接受法国一家报纸采访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为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复了江泽民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只是一个谎言。
而就在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之后没几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在这个由人大通过的决定里面，却根本没有提到法轮功。之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里面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都和法轮功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下，许多人误认为和法轮功有关。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三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最新明确的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也不在其中。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所以说所谓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是中共散布的谎言。2011年3月1号，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是用见不得人的内部文件通知，是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目前的这场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然而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是完全非法的。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中共不等于中国。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要三思，执行违法的行政命令将来是要被追责的。听众朋友，我想现在您已经了解了，那就是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的母亲。2020年的一天，她的手臂长了个疙瘩，不仅很痒，而且像万针刺肉般钻心的疼痛。这让她清楚地了解到，她几个月大的儿子正承受着怎样的痛苦。因为这个小婴儿全身上下都长满了这种疙瘩，痛苦地昼夜哭喊着，一家人到处求医问药，不但未缓解孩子的病情，甚至还出现更多的并发症。这对母子能否走出这一劫难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故事。我的儿子出生没几天，身上就开始起一些红疙瘩，
开始我们也没有在意，后来越来越严重，渐渐的，孩子头上、脸上、手上、脚上都长满了疙瘩，儿子不停地抓挠，也不停地哭，很少睡觉。我和丈夫带着孩子到处求医问药，但是孩子的情况却越来越严重。后来，肚子上、后背上，甚至连生殖器上，也都长满了疙瘩。这种疙瘩流水，水流到哪儿，哪儿就一片片地长出疙瘩来，之后再结成厚厚的痂，痂一层层地脱落，一层层地再结痂，结痂很厚的地方会出现干裂，往外渗血，谁看到这孩子都会吓一跳。我和丈夫都不能上班了，两人一起在家照看孩子。后来我和丈夫的手臂上也长出了一两个疙瘩，但没有蔓延。这一两个疙瘩让我们亲身感受到了孩子在经受着怎样的折磨。这个疙瘩很痒，还特别痛，好像是针在深深地往肉里刺，往肉里扎，不是一根针，而是像万针刺肉，钻心的痛。懂医的人说，这种皮肤病让人表皮发痒，又连带着神经疼痛，那个又痛又痒的感觉是人难以承受的。白天黑夜，孩子大多时候都得大人抱着睡，躺着睡时得让孩子始终保持仰卧，大人一边一个躺着，使劲儿攥住他的手，怕他挠破皮肤，小小的孩子如同受刑一样，奋力挣扎着，使劲儿摇头，除了哭就是哭。有时大人稍不注意，没有握住他的手时，他就会把头和脸抓破流血，导致面部、头部又是血迹又是黄水。喂奶的时候，孩子也得仰卧着，两人一边一个，使劲儿按住他的手，不让他抓挠，还得保证他的头不能碰到什么东西，否则孩子一碰到东西就拼命用头去顶去撞。偶尔大人照看不到位时，孩子头一旦撞上顶上什么物体，他就翻白眼，黑眼珠一点也不见了，像抽风的样子，非常可怕。这种情况出现过好几次，每天听着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我和丈夫心如刀绞，我们也因为日夜休息不好，都憔悴不堪。孩子七个多月时，已经变得根本看不出模样来，就像被毁容了一样。孩子的身体发育也受到影响，正常孩子到九个月的时候，都应该加辅食了，也都会坐会爬了。但是我的孩子却不会坐不会爬，除了母乳什么都不吃，吃了就会过敏，疙瘩会更加严重。孩子日夜的哭声惊扰了邻居，楼下的邻居曾上门投诉，说影响了他家人休息。重重压力下，丈夫几乎要崩溃了。由于我八岁起就跟着母亲一起修炼法轮大法，我听过见过不少人修炼大法后，疑难杂症甚至是绝症都痊愈了，所以我坚信大法能救我的孩子。我曾给孩子播放李洪志师父讲课的录音， 我相信这对孩子会有帮助，但是我不修炼的丈夫不相信，也不同意我这样做，我只能暂时停下来。但我多年的修炼体验，我知道中共的宣传是造假抹黑，法轮大法是正的，是好的。我始终相信大法能带给孩子奇迹。2020年5月，我从一个全国闻名的中医大夫那里买回了3000元的药。这位中医大夫一家几代人都是名医，他开的药方中有一种粉质的药，配上类似油质的液体，加起来共3瓶。抹上这种药后，孩子开始咳嗽，后来就不敢用了。医生还让给孩子喝一种加了白糖的蒲公英的水，要求喝2周。结果孩子喝了2天，就开始严重的拉肚子，变出来的是绿色的排泄物。2天后，这种水也不敢给孩子喝了，但孩子的肠胃已经受损，拉肚子持续了很长时间。后来我婆家来人把孩子送到了一家医院，大夫说孩子是母乳过敏，营养过剩，让回家给孩子喝指定的一种奶粉。回家后按医嘱给孩子喂奶粉，但孩子根本不喝，强行给他灌下去后，孩子就开始吐，还拉肚子，后来吃啥吐啥，最后母乳也不喝了，一度2天不吃不喝，我们一家人更着急了。后来孩子终于可以喝一些母乳了，我们也再不敢给他吃别的东西了。1个月后，我丈夫又从另一个医生那里给孩子买来了药，有喝的，有外敷的。敷药2天后，孩子身上的疙瘩反而更严重地蔓延开了，黄水流得更多了，丈夫只好把药全扔了。丈夫后来又咨询过几位大夫，他们也都毫无办法。丈夫在绝望之际，不再反对我给孩子播放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我准备了好几个播放器，轮换着使用，日夜不停地给孩子播放。除此之外，我还一首一首地给孩子背大法师父的诗集《红吟》。每当我背《红吟》时，孩子的哭闹就会渐渐地停止下来。后来，连我不修炼的丈夫都会背《红吟》中的一些诗句了。孩子哭叫的时候，他就抱着孩子在地上来回地走，口里也背着大法师父的诗词。奇迹出现了，孩子一天一天地在好转，长到11个月大的时候，他能吃，能睡了。又过了半个月，孩子的皮肤病症状彻底的好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疤痕，孩子真实的模样呈现出来了，白白胖胖的。慢慢的，孩子的身体发育也都正常了。我们整个家族的人都惊叹大法的神奇，无限感恩大法师父。我还把孩子病愈前后的照片发到了明慧网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一起见证这个奇迹。听众朋友，您刚刚是否也在为这家人经历的苦难而唏嘘呢？是否也为他们最终走出苦难而高兴呢？希望各位朋友都能够远离苦难，生活幸福。 善恶一念间栏目要跟您分享的是前中央610主任傅政华、国保总头目孙立军被判死缓。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国有句老话，善恶到头终有报。2022年9月22号，曾任中共司法部部长、公安部常务副部长、中央610办公室头目的傅政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9月23号，中共公安部原副部长、国保总头目孙立军因受贿操纵证券市场、非法持有枪支一案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9月22号，江苏省前政法委书记王立科也被判死缓，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9月21日，上海市前副市长、公安局前局长龚道安被判处无期徒刑。重庆市前副市长、公安局前局长邓辉林被判刑15年。山西省前副省长、省公安厅前厅长刘新云被判刑14年。傅政华、孙立军、王立科、龚道安、邓辉林、刘新云都是中共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的执行者，他们都身负法轮功学员的命案，血债累累，罪恶滔天。前司法部长、610办公室头目傅政华被判死缓。傅政华曾经在公安系统任职长达48年，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司法部部长、全国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据2021年10月2号消息，傅政华被查。傅政华被指是中共政治迫害的职业打手，被外界冠以狠角色、酷吏之称。公开报道显示，傅政华主导或参与了在中国发生的多起引发国际关注的人权迫害案例。据明慧网数据统计，2018年3月至2020年4月，傅政华任职司法部部长、党组副书记期间，获知有46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监狱迫害致死，其中监狱迫害致死28人。被迫害至生命垂危出狱后不久离世的18人。这些法轮功学员生前在监狱都遭受到狱警恶人的酷刑折磨、不明药物迫害和超强度的奴役迫害。同时，2018年3月至2020年4月，有181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入狱。在明慧网发表的中共酷刑虐杀法轮功学员调查报告中指出，将法轮功学员迫害致死的案例涉及全国122座监狱。傅政华作为前司法部部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傅政华任职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副局长期间，北京市至少有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他们是耿金娥、刘春、杜鹃、赵淑慧、崔佩英、童守忠、杨明华、邓怀颖。 原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孙立军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孙立军，男，汉族，1969年1月出生，山东省青岛市人。2013年3月28日至2020年4月9日，任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兼公安部26局局长。2018年3月晋升为公安部副部长，分管治安工作。孙立军曾任中共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2020年4月19日晚，中共官方发消息称，公安部副部长、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孙立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纪律审查监察调查。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又称公安部一局，前身是公安部政治保卫局。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以后，是具体执行实施迫害的恐怖机构。20多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绑架、非法抄家、构陷起诉，几乎都是由国保警察亲自或者胁迫下面的派出所干的。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为了迫害法轮功，在1999年6月10号避开宪法和正常的法律程序，在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专职迫害法轮功的机构，称为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也称610办公室，全方位的组织指挥实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具体实施迫害的机构则是国内安全保卫局及其下属的国保大队，因此国保警察有时被称作610警察。根据明慧网的消息来源，从1999年7月20日至2019年7月20日这20年中，在中国大陆被中共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次至少为250万到300万，其中主要涵盖了四种情况：第一，滥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非法设立各类洗脑班，以法治教育为名剥夺人身自由，强制精神改造；第三，极度滥用劳教所的所谓劳动教养，以被废止；第四，滥用刑事诉讼法，包括拘役、有期徒刑，在看守所、监狱遭迫害，司法拘留，关在拘留所遭迫害。20多年来，中共党魁江泽民利用610非法机构操控国保警察，用尽公开和阴暗的迫害手段，对法轮功学员随意拘禁、随意勒索、抢劫财产、绑架构陷，劫持到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看守所、戒毒所、精神病院等场所酷刑迫害，逼迫所谓的转化，也就是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明慧网突破了中共严密的信息封锁，收录了大量法轮功学员受酷刑迫害案例，其中4000多人直接死于酷刑。作为中共公安部国保总头目、公安部副部长及610办公室副主任，孙立军罪责难逃。今天孙立军被判刑，是他昔日迫害好人得到的报应。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